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几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思想神的国，神国的来临。我们在这几次中，我们思想到首先家庭的重组，因为神国的来临，家庭的观念会重新的组合，那神国子民的所建立的家庭，那比肉身按照血缘所建立的家庭更加的合一，更加的能够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我们讲信比血牛，我们的信心应当比我们的血缘更接近更牛，神国的子民应当更加的合一。我们不但看过了，我们思想过了家庭的重组，我们也一同思想到家庭为什么会重组呢？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新生活与新生命。接着我们也看一个主题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之后，那我们对成功的观念，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概念。那你跟我是神国家庭中一份子的话，那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因此我们要谨防成功的诱惑。那我们在这几次中间呢，那我们也思想到了你跟我在神国的责任，那也思想到如何我们这一生中有一个方向，能够思想为神国能够做一件美事。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主题，我们再来思想神国的来临。那我再读两节的圣经，请弟兄姐妹们呢能够翻到的话最好，不然的话可以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有圣经呢，我们也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2节，我读给大家听。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自己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到这个主题，神国的来临。耶稣讲到的第一句话，就好像开山辟地一样，为他所有后来所要讲的信息做好了一个准备。耶稣说，在记者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里面，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一句话指出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侍奉的方向，跟他信息的中心。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被逮捕了，而且已经关到监狱，不久就要送命了。这是一个讯号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表示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命运也将与施洗约翰差不了多少的一个下场，一种不会不同的方式会展开出来。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他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都知道，那个时机已经到了。实际上呢，这几句话，我们所今天读的几句话，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第15节，实际上呢，这是不仅是一个开场白，而且也是一个马可的总结的一个报告，关于我们主耶稣。这句话第15节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整个信息的一个总纲。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弥赛亚神的儿子，正好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所应许的一样，他的奶要带进神国的奶灵。这里用到的动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动词，在第15节里面，这个动词这里开始一个动词是个指示语态，在希腊文里面有不同的语态，指示语态就是指示出来。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是一个命令语态，主耶稣指示出来什么是福音，然后主耶稣命令听他的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接受这个福音，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这就是主耶稣的信息，那以指示语态，以命令语气能够表达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一场开场白，那是非常要紧的几句话。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的那一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宣告，那指出一个方向，那世界上的人那要与神和好的话，就必须接纳这个神的儿子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而他自己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那个十字架上的救赎，你跟我可以重新有一条路，你跟我可以有一个新生活，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跟我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尊神为父的一个家庭，是一个以神而合一的家庭。你跟我的成功观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想能够有影响力的话，那这个成功观也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给我们的改变。那你跟我会对神国，我们呢比对家庭来讲，那更加注重，为什么呢？因为信比宣勇。在这里让我们这一生中间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进入到神国，永远与神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上能够行一件美事，而这件美事是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你跟我看到了神国的来临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人，那你跟我已经接受他的人了，那我们就有责任。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神国来临的时候，那我们从一个角度，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15节的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时候他已经得到一个信息，一个讯号，也就是说施洗约翰那个带领他的人，在前面铺路的人，为这个王在前面铺路的人已经寻到了，他自己也要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走上十字架，为了要成就救恩。那你跟我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国已经来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当悔改信耶稣，将你的信托放在神恩典的护照上。今天我特别祷告，希望我们中间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决定，准备相信耶稣，能够怎么样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的话，今天就是应当是时候了。那 趁着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的时候，让我们把紧了这个机会，当悔改信耶稣，将你的信托能够放在神恩典的护照上。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圣经给我们的信息。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就是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一同再来看这两节宝贵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节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第15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刚才提了这一节15节是主耶稣基督侍奉的方向跟他所有信息的一个中心。在这边允许我用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章第15节。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刚才我也提了一下，耶稣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什么呢？也就是一章14节马可在这边讲的，约翰下监以后，这个带领的人，在前面领路领主耶稣基督的人，你看马可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那据我们传统的知道呢，是从彼得的口中一系列的讲道，马可在罗马的时候跟随着彼得把它记下来。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一提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我们看到那个是全世界唯一的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跟我，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看马可福音一开始的几句话的时候，就有那个罗马的那个气派在那个地方。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开始呢？我们看到他讲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第一句话在这边提出来。那常常罗马的领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所以马可在这边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用起头这两个字马上使读者回忆到了创世纪第一章一节那个神话语的一开始，开始起头。所以我们看到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简单明了而且直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谁呢？介绍了那个将要来的王主耶稣基督。这个王是神的儿子，这个王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而不是罗马的皇帝。让我们看到他来的时候那个气派，真的就像什么王要出来之前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领路的人，而这个领路的人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是那个罗马凯撒的那个气派就出来了。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有先知讲，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这个我就讲了，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你的前面。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赛亚在这边讲了这些话语，那施洗约翰就成为一个开路者。现在这位开路者已经下到监狱来了，那后面的那个王神的儿子就出场了。所以在这边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两句话带出来是耶稣得到了一个讯号，约翰下监了。那马可没有用一个直接记时间的方法来表明出来，只是列出了耶稣的事工，那从他的事工就看到时间在那里进展，用了约翰那个先锋的角色，是按照以赛亚所应许的。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约翰预备了主的道路， 约翰怎么预备主的道路呢？这个忠心的约翰预备的道路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悔改的洗礼，他到处劝人家悔改，那他的动作就是替他们洗礼。我们看到一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讲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信息，使罪得赦。然后呢，他会不但在悔改的信息，他然后就是讲的话语是什么呢？在我后面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讲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带来救恩。耶稣就是约翰所传讲的这一位，在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而且呢，在第九第八节后半段他还指出来，那他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第八节讲他指了那后来要来的王主耶稣基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在这边我们看到马可的开场不一样，像罗马的帝国一样的有气派。不但这样，他还指出来凯撒怎么能够跟神的儿子来比较呢？那凯撒是从人底下生出来的，那神的儿子是怎么来的呢？神的儿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马可用了一句话形容，没有其他的人这样形容过。我们看第十节，他讲啊，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你看马可用的词句全是那些罗马帝国那种广大的那种有气派的。这一位神的儿子是天裂开的方式而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讲到还讲到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在这边马可很快的仔细的，但是没有漏掉任何重要的，仔细的讲是圣灵带领的耶稣受试探而进入到旷野。在这里那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十二节圣灵，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十节到十二节里面同时的出现，有圣子，有圣灵，有圣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场那马可的形容是跟他当时的时代有关系，罗马帝国的时代有关系。在这边那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他的下场是将跟带领他的施洗约翰的下场是同样的。好，第二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时候了，不但是约翰下场了，主耶稣基督要上场了，而且讲到他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地方呢？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跟十四节我很快的读一下。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然后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了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加利利，加利利，在这边看到主耶稣的传道的中心，马可一下子就指出来，指出来是什么地方，就是加利利。加利利是福音的地带，加利利是主要神要说做神的儿子要做工的地方。简单明了，真是马可在这边呢写的简单明了啊，那一句废话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了指出来耶稣从加利利要来见约翰，见约翰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在旷野带领他的这个人，在走前路的人给他施洗。施洗的同时三位一体的神出现，在这边也让你跟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主要的侍奉的地带，加利利，侍奉的中心是在加利利。
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现在就是时代了，时候了，不但是一个对耶稣的一个讯号，他以后的道路是什么？十字架。不但是指出他侍奉的一个范围地区，主要的是什么？加利利。我们也看到了他要在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是要反映出来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今天我带领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读的两节经节，也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两节，指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中有一节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讲道所用的经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侍奉跟以赛亚的预言完全是相吻合的。你跟我的侍奉应当向主耶稣基督所学习，我们的侍奉不是打杂，不是乱草杂草丛生，而是怎么样，完全有方向的。感谢主，超过了28年前主呼召我出来，那呼召我出来之后走的一个方向越来越清楚。那我自己知道呢，在前面的10年到12年左右，神让我怎么跑遍了28个国家中间呢，甚至于最小的一个国家文莱我也去过，在那边做一件事情，门徒训练。之后神就让我去牧会，经过了将近9年的时间的牧会，使我这个人的个性有尖锐的地方被怎么样，被磨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称我是神的仆人，让我怎么，让我越来越清楚，我就是为了要传什么，到各地传神的国境了，到各地传神给我的信息，这是我的一个托付。你跟我每一个人都要清楚，你在神国侍奉上是哪一个角色，神要你带领你走哪一条的道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侍奉的中心在加利利，主耶稣侍奉的加利利侍奉反映出什么？反映出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讲以赛亚的预言，今天我读了两节，但是有一节里面让我们 看到清清楚楚的，它是主耶稣第一次的讲道。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新的作为，我们看到福音的起头，世界历史上有一个新的开始了。这个起初开始，这个开始我刚才提了，就像创世纪一章一节里面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马可在这边宣告了福音的创世纪，马可福音一章一节，福音的起头。他不但宣告福音的起头，宣告了福音，神以王的身份来管理世界，就像我刚才所提的，罗马皇帝的登基的时候被称为世界的好消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出来了，要来侍奉了，是整个世人的好消息。以赛亚书52章7节这么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了王了。所以在以赛亚的预言中间，52章第7节里面讲到了三项最重要的主耶稣做的，第一个报佳音，第二个传平安，第三个报好信。报好信，神的儿子来了，救恩的中心就是什么，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他来的方式，而且现在就是来的方式。我再重复一下，约翰在前面领这个王的道路，预备主的道路。第二个我们看到了他来的方式，那受洗天裂开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死了， 钉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到15章第38节里面讲到，麦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圣殿的幔子挡住人进去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借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的到他的面前。今天你如果从来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的话，你不需要经过牧师，你听到了这个福音，你看到了这个福音，你就可以直接的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到他的国度。因为那个麦子已经什么列为两半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进入到天堂，使我们现在也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耶稣基督突然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中间了，是因为神国的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篇的讲道，他是用的以赛亚书第61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过了。那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他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到第4章里面，他第一次在他的家乡讲这篇道，实际上他就指出来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那应许救赎的时刻已经到了。今天你跟我做基督门徒的，或者做基督徒的，最大的责任就是随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呢多能够带出来影响力，属灵的影响力。有很多教会，包括你们教会，用健康的教会这几个字，我实在并不是很对这个题目很热忱啊。那健康的教会，看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力，看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影响力。你跟我属于神的人，不需要教会健康不健康。假如我们是有影响力的话，假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的话，这个教会就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当我们来到一个星期天到进到一个会堂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的出来这个教会有没有影响力，是不是每一个坐在那边的人都在低头在那边思想，在那边默祷求神安静的，还是乱七八糟轰轰在那里谈话，这边谈话这边谈话。我是很古派的一个人，到一个教堂里面去的时候，我以前牧会的时候，讲台上我不许任何小孩子上来的，我甚至于在后面诗班的位置上面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啊，我钉了一个鞭子在那个地方，钉了个鞭子，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叫荧幕，对不对？新的荧幕，那我把所有的小孩子都叫过来了，那特别我中间选一个当时12岁的，我讲你做头好不好？那这个荧幕呢，那我们不希望常常玩，你们玩那个不能玩那个东西啊。那我这边放一个鞭子在那边，我盯在那边啊。假如你看到什么人的话呢，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哪一个执事呢，那他呢就可以当众来鞭打这个小孩，好吧？我们跟他那好，讲完这个之后就没有一个小孩，我在那边九年没有一个小孩敢上到这个讲台上去乱玩，乱玩。那个鞭子一直都在那边。放在那个地方，讲台跟我们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那个气氛很重要。最近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被神接去了，我有一次到欧洲讲道，那他们问我，哎，你认不认得这个仆人？他讲的一个名字，哎，我讲我认得他，他以前住在纽约附近的啊。哎呀，他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骄傲啊？哎，我想不会呀，这个人是非常谦卑、神很重用的一位传道人啊。那他讲，我们每次啊都是欧洲一个很大一个城啊，在那边我们聚集有1200个人，我们在那边开退休会的，每次出家的时候开退休会啊，我们请了他来，那请了他来了之后呢，那他来了，他在讲台上讲了半个钟头。 完了，他就在讲台上，弟兄姐妹，抱歉，我讲不下去了。他就下来了，他这样下来。哦，哎呀，哦，我讲，哎呀，我想我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我讲不是他骄傲啊，他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传道人，不是他骄傲，他真的讲不下去了。我讲我知道你们中间的情况。哎呀，这些都从各欧洲各地聚在一起的人，那都是同乡呢。那一看到之后，这边讲嗨呀，那边讲嗨呀，打招呼啊。还有一些呢，年纪大的姐妹们自以为爱心呢，就是倒茶。所以呢，讲员在上面讲道，他就轮流在那边倒茶。倒茶的时候就跟人家招呼，打招呼，打招呼。那呢，这种场合怎么讲得下去呢？讲得下去，我讲你们下一个讲员是谁？他讲我们请了一位唐某某牧师来。我讲感谢主，我讲感谢主。那真的感谢主啊。那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讲台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得出来属灵的程度是这样。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神国的来临，日期满了，在这边让我们讲了，日期满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国近了，让我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唯一最重要，耶稣的一生就是在讲这一句话，让你跟我来建造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什么呀？是永远的一个国度，让你跟我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能够有新生命跟新生活，让你跟我能够体会得出来神国的来临那种强烈的气氛，那种强烈的气氛。只是语叹神的国来了是什么样来的，让我们看到命令与事命令，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家庭需要重组，因为我们有新生命有新生活，让我们看到有成功一直在诱惑我们，一直在诱惑我们，让你跟我知道我们神国的责任是什么，让你跟我这一生离开这个世界上也能只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美好的事情，是主耶稣所欣赏的事情，让你跟我知道那个神的国境呢，你们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就是时候了。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就是好消息。让我再来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主耶稣第一篇的讲道。我刚才讲了，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里面记载到这个，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来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来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来临的成分有双重的成分。弥赛亚已经来了 ，already 已经来了，但是他还要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 ，not yet。我们的神学思想就是已经尚未。我们生活在已经尚未中间，让我们怎么样一直怎么样一直生活在已经中间，而且还随时被提醒他尚未完全的来到我们的中间。神国也是一样，已经见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什么？但是尚未完全的来临，来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最后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在等待那个来临，让你跟我在这一段时间中间做一件最美的事情，能够讨神喜欢，让你跟我 不受成功的诱惑，让你跟我的观念，那个成功观被改变了，我们的家庭被重组了，因为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有新生活。神国的责任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责任负担，我们要肩负起这神国的责任。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弥赛亚的来临。我们看到刚才我也提过了，这一个里面的动词是非常美的一种方式，叫做指示命令语气。前面一个是指示，指示出来什么？指示出来神的国，神的国，那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后面一个当悔改，弟兄姐妹们，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当什么要什么的时候，你知道是命令式，命令式。好，所以呢，这边讲的当悔改信福音，这边讲到了一个指示语气。这边有两个动词，那现在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个现在完成式，是个指示语气，满了已经实现了，尽了已经接近了，满了就是时候满足了。在这边讲时候满足了，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字，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保罗用这个日期满了，时间满了，接近了，他已经很近了，很近了，却还不到已经完全到达的那个地步。所以指出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间，福音在我们的中间了。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说的四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指着这群会众指出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的我们看到这目的是什么？他来是要满足每一个人类中间的每一层面的需要，而且呢，他要宣告出来了，要将罪恶从一切的后果中释放，让我们能够从罪的后果中能够得到释放。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福音是好消息的第一个好消息，他的来临使我们从罪中间能够释放出来。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好消息的内涵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呢就已经进到了神的国度来。那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我们自己也可以体会得出来，神会加添给我们特别的力量，我们呢会常常充满感恩的心。过去的一年2013年我们充满了感谢，神让我们平安的，那在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可能怎么样进入到新的一年中。在新的一年中一定我们也会有困难，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会有，但是呢我们有确据，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来迎接，而且呢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所以基督的使命在这边呢，宣告神的好消息，在这边讲到日期已经满了，准备已经完成了，那个最后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呢，那已经在福音要传出之前的都已经完成了。那主耶稣在这边用了两个命令语气，那这边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当悔改，但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再想一次，再想一次，再想一次。今天求神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你有没有作为一个决定，那抓住主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把一切的信托交给你。那你如果做过了，感谢主，你如果没有做过，没有这个肯定的话，今天就是时候了，当悔改。那命令语气，主耶稣来命令我们再想一次，改变你的思想，针对你生命中那个灵命的中心 你在思想一次自己有没有信，来改变你的想法，再想一次悔改，再想悔改就是那个必须建立神国的信息，就是悔改。但除此之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要求，一个是悔改，一个主耶稣在这边讲信福音。那信福音，那这边呢很重要一个请求，那不是去悔改，而是将相信放到这个福音里面。信福音，那实际上呢最重要一个字是前面这个信，第二个呢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应当把信放在这福音里面，那使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借了这个相信福音而能够接受这个传福音的人。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现在变成福音的中心了。我再说，这个传福音的人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人自己变成福音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福音，他走向十字架，而在十字架上他付了所有人的应当接受他的人的那罪债，他在那边付了。朋友，现在就是时候了，神国的来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来是带给你跟我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什么？我们要信福音，他已经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了那个代价了。我们看过了第一个角度，这个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也看到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弥赛亚的来临。那好消息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到了神的国度里面，那是永恒的，以后带领我们的，带领我们不是现在的牧师了，带领我们的是个大牧师。那个大牧师大牧人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带领我们，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到永恒中。那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啊。有一次我在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西敏斯特神学院读书，那有一个客座教授是很有名的，我们出版了他的书啊，他叫 J.I. Packer， 这个 J.I. Packer 来教这个神学，那真是不得了啊。他教到有一次上课只教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叫我们大家看读一节经文啊，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啊。啊，不是 7-11， 是 7-17， 好吧，很容易记，好吧，我们都知道 7-11， 对吧， 7-17， 7-17 我读给大家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一节呢是我们做牧者最大的安慰。做牧者你知道我们也会常常流眼泪啊，常常有眼泪啊，那你是会以为师母可以擦干我的眼泪。我有眼泪的时候有时候他都不知道，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哪有人不知道，师母没有办法擦干我的眼泪。所以当 J.I. Packer 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中得到莫大的，怎么办？没有人可以摸去我流的眼泪。在这边让我们想到，因为宝座中羔羊必牧养他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亲自会摸去我一切为他所流的眼泪。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为神国的来临，你去把福音传给你所遇到的人？你肯定你的家庭可能不能谅解你，但是你已经听过了，我们花很多时间讲家庭要重组，对不对？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心比血牛，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家庭。那呢，你也会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你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生活，谨防了成功的诱惑。你跟我的成功观改变了，我以前有一个成功观， 当我到39岁到40岁的时候，我的事业到了巅峰的角度，巅峰的角度，就在巅峰的那个角度的时候，神的呼召来了，神的呼召来了，神的呼召来了。感谢主，我用了1年的时间向神要印证，神给我印证了。神给我印证，是的，因为有那个印证，今天我有眼泪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擦干我的眼泪。因为这一节讲到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你是希不希望有一天大牧人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今天我们不必跟别人诉苦，他没有办法擦去我们的眼泪。今天我们只知道他纪念，他纪念。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了新生命新生活，因为我有了神国的责任，我愿意去做，而且我愿意将我最美好的东西献给他，为他做上一件美事。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让我们珍惜这个跟神来回应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今天就是时候了。我们已经指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在永世里面跟主永永远远在一起。那在永永远远里面，刚才那个启示录7:17有大牧人带领我们，这个大牧人带领我们在无限的空间里面继续不断我们的灵命晋升晋升晋升晋升，永远在那里晋升。因为大牧人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永恒中灵命永远的在那里晋升。这就是好消息，传福音的人成为了福音，成为了好消息。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一个宣传神福音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成了福音的被人宣传。靠了主耶稣基督，你跟他可以带你进入到神国，耶稣所应许的那个福音。朋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的救主，你的家庭可以重组，你带领家庭里面的人一起进入到神国，你们的家庭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家庭，依靠基督的宝血能够把福音传到你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宝贵的福音。主耶稣说，在马可福音1:15，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信息包括前两句是我讲是指示的语气，那后两句是命令的语气。前两句指出来神的国降临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来到，神要采取决定性的一项行动的时候了。今天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抓紧了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我愿意。后两句是命令式，人有责任要做决定，今天就是时候了。命令式回应主耶稣基督，那个改变心思的时候到了，当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弃绝所有的罪，转向主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的引言中间这两节的经文多打中了主耶稣教导神国的所有的教训的中心的中心，让我们看到一个目标，神国的来临。是的，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神的国要什么时候才完全的降临呢？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被他怎么样带领到一个国度里面，那个国度是永恒的国度。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不愿意今天说，我愿意顺服在你的命令语态里面语气里面， 让我能够借了你自己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去我身上一切的罪。朋友们，今天就是时候了，抓紧这个机会，你的生命可以得到了改变，你的家庭也会重组，那你有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肯定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方向我正在走，而且走得很激烈，我也知道主耶稣会有一天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人低头，让我们每一个人低头，今天就是时候了。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说接受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你十字架上的血来洗净我一切，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祷告的话，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李牧师帮助我，替我祷告，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而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他，我愿意接受他，我愿意心思上有个改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就是时候了，说主耶稣，替我祷告，替我祷告，我愿意，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件奇妙的工作，我们得以与你联合，能够期待的那一天，你由天而降，我们可以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主，求你继续借着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直到我们屈服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来接受我，进入到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